欢迎收听只谈综艺，这是一档专注讨论综艺的播客节目，由学综艺但不做综艺的晶晶和一丹主理。我们谈论时下综艺节目的现象和风向，话题以国产韩国综艺为主。我们认为综艺是被低估的艺术。大家好，我是晶晶。
我是一丹。
最近极限挑战第六季上线了，但是在网上收到了很多网民的批评，因为他在节目中有很多款的小游戏是抄袭了韩国的综艺新西游记。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在国内做一个原创综艺节目究竟有多难。我们先来跟听众说一下极限挑战抄袭新西游记的背景。
看过新西游记的可能知道，老罗有一个游戏就是戴着一个像生日帽一样的三角帽，需要嘉宾把它戴在眼睛前面，像眼罩一样，视线区域就只有一个小圆点。
通常情况下会很简单的任务，当你的视线受到阻碍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其实是有一点肢体综艺的那种感觉。
嗯，比如说
肢体搞笑，
踢足球。
对，
国内极限挑战的话，那个环节里就是让张艺兴、迪丽热巴他们戴上这个，然后在地上拿东西。
除了这个三角帽的游戏跟新西游记一样之外，还有人物和物品的快速问答，让嘉宾在三秒钟之内认出导演组手上拿的明星或者物品的名字。
嗯，这是一个考反应力的游戏。
这两个游戏其实在新西游记中算是很核心的游戏了，几乎每一季都会玩。
嗯，
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在迪士尼里面通关的一个游戏设置，
嗯，
就是它需要通过五个关卡才能获得一个线索。
嗯，
这个游戏也是在新西游记第四季当中他们在越南的时候一起玩过的，同样也是有五个关卡。
嗯，
而且新西游记的这个游戏是来源于老罗最早在两天一夜中玩的服不服系列。
嗯嗯嗯，
在极限挑战中这个游戏也叫做服不服但是它是服装的那个服，他用了这个服不服的发音，游戏模式也是几乎一样的，只是小关卡的设置不太一样。
就是，嗯，
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的背景。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认识，有很多人觉得这到底能不能定义为抄袭。
嗯，
今天节目最先想和大家讨论的就是怎么样才能算是综艺节目的抄袭。
嗯，
小游戏的抄袭算抄袭吗？整体模式的抄袭算抄袭吗？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关于这件事情的观点。
嗯，其实国内这些游戏类综艺直接借鉴国外的游戏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对，在网上有一种论调说石头剪刀布这种小游戏难道也能算是抄袭吗？我觉得这个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共识的，石头剪刀布这种算是公共领域的知识产权了，大家都有在玩，所以如果你单说这一个石头剪刀布黑白配肯定是称不上是抄袭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说哪些游戏算是抄袭，你有看过哪些国外的和国内综艺类似的游戏玩法吗？
嗯，有看过认识的哥哥的可能知道，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给你韩语的两个首字母，然后你们用这两个首字母去讲它的可能出现的词语。
这个新西游记也有
也玩过
对
吧。对，然后我那天真的是特别偶然点开一集快本去看，
嗯，
他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给你两个中文的声母让你去组词，我真的是碰巧点开的一期然后就命中了。
在新西游记里他们去玉龙雪山的那一集最后山顶的关卡，秀根和虎东一起玩了猜词语的这个游戏，他给了两个声母，他们在猜这个词的时候老罗给他们提示说综艺人要有的东西，然后这个词就是诚信。这就是新西游记整体给人的感觉吧。老罗经常出现，他会传达节目组想游戏的过程。极限挑战里面抄的这三款游戏，第一款人物问答游戏模式其实比较常见的，
嗯，
但是三角帽和五关卡的这个设置老罗是很明确的有说过他的创意来源。三角帽这个游戏应该是在新西游记第二第三季的时候就开始玩的，
嗯，
工作人员在过生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他在过生日，
哦，
可能他的那个帽子突然掉下来了，他发现他就看不清楚现场的情况。
嗯，
而且在节目当中老罗他们还剪辑了在观众看完这个游戏之后大家自发的在线下去玩这个游戏并且分享到了社交网络，其实也是很感谢新西游记让他们在线下有一个 可玩的小游戏。而五关卡的那个设置呢，老罗也说了他们的灵感来源于奇异博士的这个电影。
嗯，
奇异博士在电影里就是一直在重复尝试各种的选择，他们被他的这种坚持所感动，所以他们也想把这种坚持体现在游戏当中，也就是设置了五个关卡，让他们要通过全五关才可以算作完成游戏。
而且他们就是要喊跟那个电影一模一样的咒语。
对
吧，
吐鲁玛姆吐鲁玛姆挺有意思的。
嗯，
而且秀根最终完成了五关的时候，你就觉得跟他们一样有一些感动，也能感受到坚持的这个力量。
嗯，
其实很正能量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游戏是非常符合要玩的嘉宾的优势或者是劣势。
这也是我想说极限挑战没有抄的很好的地方。新西游记里的每一个游戏对于他们艺人来说都有擅长的部分，就像秀根擅长做歌曲问答，武东擅长俗语成语这一些，然后那些年轻的弟弟们可能对成语俗语都不是很擅长，他们会因此闹一些笑话，然后会有一些梗出来。但是在极限挑战里，这些艺人的人设或者是说他们的性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可以说谁来玩可能戏份都是一样的。
对，这也是我们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节目抄其实有抄的好和抄的不好。我觉得极限挑战属于抄的很不好的那种类型。因为抄的好是说它对你这个节目本身有很大的帮助，能够为艺人的形象加分，让节目更好看。但是这个节目呢，我们特地去看了服不服的极限挑战版本，里面贾乃亮和岳云鹏在挑战的时候，一是他没有老罗原版的那种所有人都在为这同一个目标去努力的概念，而且他们在过程当中还耍了一些小聪明，使得这个游戏变得容易很多，他就没有了老罗所说的那种坚持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这个服不服它的本质是一个运气游戏嘛。
对，就是二选一。
然后在韩国的话有因为服不服而出现那种臭手这样的称谓。
对，
我们在看的时候也看到弹幕说极限挑战是一个拼智商的，先姑且说是拼智商的节目嘛。那这个环节它是一个拼运气的，就算没有看过韩国原版的，单看这个环节它也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合极限挑战，因为它完全是在给观众看运气这个成分的戏份，而不是展现嘉宾们的实力也好，智商轨迹也好。
我觉得极限挑战这一次抄得非常没有诚意。
嗯，
特别是它环节设置就叫服不服，这个就让我觉得很生气。有一些怒其不争嘛，就国内综艺有时候你抄，你为了你的节目效果能够更好，虽然抄袭是不对的，不过抄得很好似乎可以心理上理解你。比如说前几季极限挑战它跟无限挑战的概念就是一样的嘛，但是它有加入一些自己的思考，有在剧本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觉得感受上
没有那么不要脸，可以这样说吧
没有那么让人觉得丢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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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这一次完全叫服不服，实在是让人觉得为什么想一个游戏这么难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别人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搬过来，还要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们去看了一下嘉宾的反应也是很相似的，而且完全没有新西游记里的嘉宾们的反应好。
我觉得反应没有新西游记里面那么自然顺畅，主要还是因为游戏它是硬塞的，它不是特别契合当期的主题。
我觉得从极限挑战上一季开始就给我很明显的感觉，就好像这是一个游戏拼盘的综艺。
嗯，
以前还是会有一定的主题，虽然它也借鉴了很多无限挑战里面的部分，但是它还是有主题在的。现在的极限挑战感觉主题很弱，包括它在后面还跟 Running Man 的设置一样，有黑王子和白王子这样的设定，有一种很刻意的感觉，整体观看体验都不是很好。我估计只要对韩综稍微有些了解的人看这个节目，多少都会觉得有点不适。
嗯，
其实抄袭这个事情在国内的各个领域都是存在的，这几年的版权意识已经算是比较强的了，大家关注了一些知识产权的事件应该都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抄袭这件事情的界定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
嗯，
在文学圈可能现在比之前要好一些了，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打官司的时候也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法律知识。
其实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他们还是都是有文本的，就是看他们文本的相似度吧。
对，一个是看文本相似度，比如说论文查重，我们很明显就能看到，如果你大于 30%， 那我就可以判定你是抄袭。
嗯，
音乐也有这样的原则，例如说你超过了多少小节的旋律重复，或者编曲上有多少比例是相似的，我也可以判定你是抄袭。但是综艺这个东西它就像互联网产品一样，似乎不受保护，就像微博和 Twitter 很相似，它的功能一致，你也没有办法判定它是抄袭。在法律上，抄袭的判定有两个方面，当然首先是会看你这个东西的发表年限，至少在前面的是证明它是先出来的。
嗯，
那后面的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判断后面这个作品的作者是否有可能接触到前面这个作品。就比如《圈里圈外》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之前发布，那郭敬明有没有可能看过这本书？假设他有看过这本书的可能，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判断他文本上或者表达上的相似性，
一些硬的指标。
对，但是抄袭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保护思想，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你的这个想法我有想过。
嗯，
大家确实也很容易想到一起去，法律的确也不好做这方面的严格的判断，尤其是综艺节目这种很多模式真的很相似，比如说大家都想开餐厅，你可以说我也想到了一人开餐厅。很多人说国内的综艺喜欢抄老罗的嘛，说中餐厅抄袭饮食堂和姜食堂。
嗯，
那中餐厅的导演可以说我确实是后来出来的，但我就是想到了让一人开餐厅，
而且我是想开一家中餐厅，他们也不是说开韩餐厅。
对，他可以这样说。所以如果韩国要维权的话，一个是维权的成本比较高，即使韩国的法律是保护综艺知识产权的，它其实是可以告国内的团队抄袭，但是跨国官司成本会比较大，战线又会很长，通常韩国也就会选择在道德上谴责一下这些抄袭的节目。那综艺节目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抄袭的呢？
每个节目其实做的比较成功的好的节目，它是会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模式点，其实很吻合法律里面他们要求知识产权的独创性。
嗯，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这个节目特有的且是易于复制的，当别人拿到你这个模式点去做的时候，他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当年我们中国好声音引进国外的时候，国外是卖给了中国好声音一个叫 Bible 的东西，也就是制作的圣经，它里面会写明具体到机位、灯光、舞美的设置，还有导师到底是怎么组成，写得特别细致。也就是说你按照他的那个 Bible 去做的时候，你整个节目就会跟他一模一样复刻的，简直。
这个放到互联网行业的概念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killing features。
哦，
就是核心的需求。你放到广告和传播行业，就是那个 key message。这个东西就是定义了你的这个产品的全部，就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你的产品，不会是别的。
嗯，
如果别人用了这些也就是抄袭。
嗯，因为其实创意是想法嘛，把创意怎么样去表达出来就是模式点。还是举中国好声音的例子，他们最初的那个创意肯定是想要让导师盲选，也就是只通过他们的歌声来判断要不要这个人，要了这个人之后导师会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外化出来中国好声音选择了转椅的一个这样的形式，其实导师坐在转椅上盲选，选择的时候再转过来，这个是他的一个模式点。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会认为他只要符合导师不看到学员的脸，听学员的歌声，然后去确定选不选他，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模式点。
嗯，
但实际上在法律上的界定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因为创意它是一种思想嘛，你还是需要有它承载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道具或者是一个核心的舞美，在好声音里面就是他这个转椅承担了刚刚说的盲选这个职责。
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思想并不受法律保护，但是你的表达方式形式是受法律保护的。
嗯，这里有个小插曲还蛮有意思的。
嗯，
好声音一开始是灿星在做嘛，他做了四季，后来卖给好声音版权的那家公司，荷兰的一家公司，他突然的停止了授权。这个时候中国冒出了一个叫唐德影视的公司，然后他说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好声音的版权，也就是说灿星团队是不能继续做第五季的。这个时候灿星就把自己的好声音名字给改了，他改成了中国新歌声嘛。
哦，
另一个是他把他的那个转椅就改成了
从上面冲下来。
对，这个时候其实维权起来就比较难了，即使你取得了他的版权，但因为你们两个节目的名字不一样，而且在核心的模式上表现形式也完全 全不一样。
嗯，但其实对于我们观众来说，他的想法是非常相似的。
对，
就是道德上来说，我们肯定可以说他是抄袭嘛，如果他没有这个版权的话。但是没想到法律上的判定是完全根据表现形式的。
嗯，
只要没有转移，没有 I want you， 他就可以说你不是抄袭。
嗯，
那后来那个唐德影视有做新的好声音吗？也没有，
没有了。后来他们就是和解了，好像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啊，就是模式点。大家在平常看综艺的时候可以自己练习，去看一看你能不能说出这个节目的模式点是什么。
嗯，
如果你总结出了这个模式点，并且知道它这个模式点的表现形式，你其实就可以去判断这个节目是不是属于抄袭，如果它没有获得版权的话。
嗯，如果这个是一样的，那它是百分之百的抄袭。
对，我们这期节目不去追溯我们所说的相似的节目之间是否有真实购买版权。
嗯，
因为这个查证起来其实比较复杂。
嗯，
我们就只是把我们认为相似的节目可以举例出来。
嗯，其实重点还是在讨论说怎么去判断模式点的相似嘛。
对，你刚刚说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就想到另一个节目《蒙面歌王》。
嗯嗯，
它这个的模式点其实就是让艺人做伪装，除了露出自己真实的歌声以外，其他都是假的，包括他说话的声音也是变声。
嗯，
也会穿上一些奇异的服饰。
嗯，
那这个模式点的表现形式就是他穿的那些衣服啊，起的名字啊。
嗯，
他变声啊，然后还有猜猜团的人怎么把他真实身份猜出来。
嗯，
韩版的蒙面歌王的模式点就是这个，内地的蒙面歌王也是采用了一模一样的，他的模式点和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
嗯，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模式点非常明确的，就是 Running Man， 简单说就是三个字嘛，撕名牌。
对，
大家一想就能想到这个节目。
是的，
那它就是这个节目的模式点了。
对，还有一些会比较模糊，比如说英国有一个很短的综艺叫 Letters Live。
嗯，
豆瓣上的翻译是见信如晤，其实就是很多英国的知名演员会在不同的地方实时的去读一些信件。
嗯，
这个概念就是被国内的卫视
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对，也其实是激发了他们做了一档综艺叫做见字如面。
嗯，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看过。
嗯嗯，
它的这个模式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他又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丰富，他介绍了很多这个信的背景知识，还请到了一些嘉宾团。
嗯，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长节目。
对，这种你就不太好界定它是否是抄袭。
而且据说也是有版权的好像。
对，上面我们说的其实都是形式上的一些模式点。
嗯，
还有很多概念上的模式点，就是我们所说法律不是很好保护的那个模式点。
嗯，这节目以老罗的节目为代表的，它有很多经营类的节目。
对，
其实他们都属于概念上的模式点，比如姜食堂和饮食堂，他们其实本质上就是让明星去开一家餐厅。那国内的中餐厅前面也说到了，他虽然是学习他了，但国内的导演在解释的时候都只是说自己没看过这个节目，并且
是吗？
国内的导演就会说自己是还是想把中华的美食传出去这样子，所以你是很难直接指明说他就是抄袭的。
作为观众，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两档节目在概念上是很相似的。
嗯，
但是你确实没有办法指责他说就是抄袭。
嗯，原因就还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承载的表现形式吧。
对，他们模式点的表达方式没有蒙面歌王、中国好声音那些节目突出。
嗯，类似的还有开客栈。
在网上有个说法说老罗养活了半个国内综艺节目制作圈。
嗯，
其实就是很多节目都是源自老罗的节目形态，两天一夜，
嗯，
三十三餐、饮食堂、姜食堂、花样青春、
嗯、
花样爷爷，
嗯，
这些都可以在国内找到类似
的
节目。大家也可以从模式点和表达方式来看这些节目的异同。像我们刚才说的，这里面有抄的好的节目，也有抄的不好的节目。
嗯，
我们在看国内综艺的时候经常会有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感受。
嗯，
虽然我们会骂抄袭啊，骂没有原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国内有更多的原创综艺能够出来。想和大家分享为什么韩国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原创综艺涌现出来。
嗯，比较可悲的就是国内掀起新的综艺热潮的那些节目往往就是国外的节目。
综艺粉丝有很多都是老罗的粉丝， 大家喜欢听他分享他的那些节目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这跟中国和韩国不同的综艺节目制作模式也有关系。比如说老罗在书里分享了他成为一个制作人的过程，他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戏剧，他一直很想进影视圈，但是呢他觉得自己长得也不好看，所以他不能做演员。然后做导演的话，他觉得自己领导力又很差，他就觉得他本来是想进电影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但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看到电视台和报社的机会，所以他就说我就最终去搏一搏，看我是不是能考上制作人。如果我考上制作人，那我就去做制作人。
哦，这个制作人是要考试的是吗？
对，如果他考不上制作人，他就决定回去做补习班的助理。他有分享这些电视台在筛选制作人会经历几个过程。第一个就是筛选简历和履历，就是去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成绩怎么样，曾经实习过工作过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时事问答，因为毕竟电视台和报纸都是新闻业嘛，它需要你知道时政的一些消息，有这些敏感度。第三个部分就是申论和节目策划题。
嗯，
申论其实跟我们公务员考试是类似的，会有一些逻辑题、推理题。节目策划就是让你在现场根据他定的题目策划出一个节目。他放弃了前面几轮的考试，他就专攻节目策划，不想花时间去死记硬背时事政治的那些东西。他觉得申论的题目也很无聊，他不懂为什么要花很多精力去证明某一个逻辑和结论是对的。但是他很喜欢节目策划，而且他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他说他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每天都会看一档电视节目，总结这个电视节目的优缺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思考这个节目的模式可以出来一个新的策划。
很努力。
对，我觉得如果有想要做综艺的同学啊，其实可以借鉴老罗的这个方法，每天去找一些综艺节目来看，然后自己总结一下他的优缺点，然后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些创新。所以可见韩国的电视台在筛选他人才的时候就很重视节目策划这一块。老罗说他的最终面试结果只有 KBS 他进入到了最后一轮考试，也就是申论和节目策划。他在做最后一轮考试的时候，申论就随便做了做，节目策划的主题是食物，然后他就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准备过这个主题，他就填了自己的节目创意叫打开冰箱。他想到这个冰箱里的食物本身会有很多的故事，以及他希望一些专业的做食物的人去再次利用冰箱里的那些过期食材，这样也能给观众带来一些小常识。我估计大家听到这里都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拜托了冰箱。
对，这就是老罗在考试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做的节目吧。从老罗的个人经历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韩国电视台就是很重视节目策划和原创这一部分的东西。
嗯，其实韩国他们还有一个试播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嗯，
他们会在新年或者是中秋的时候，
嗯，
他会推出一个叫特辑的东西，然后会有很多新节目，十几档的综艺，他们以试播综艺的形式在电视台上播出。嗯，试播的时候会放出他们的四五期吧，然后电视台就会根据他们的播出表现来决定他们是否转正，以及到底要去哪个方向更改。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个是被子外面很危险，这个节目我试播的时候就超喜欢。
嗯，
还有一个是同床异梦二，这个之前也是一开始是试播的，然后后来就是邱泽炫他们这一对非常讨人喜欢，所以就也转正了。
哦，新西游记最早也是在网上试播的，在网上播的效果很不错，后来才转成了电视版。其实从这个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国的节目从它策划到最终上线可能会经历一些阶段。我推测它可能首先会在内部有一些 PK 的环节，就是大家会去评估这个节目有没有可能成功，这个节目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视，然后它本身到试播环节就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了，因为他们会收到很多节目策划嘛。到试播之后它最终上线中间也要经历很多的考验。
因为做节目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你想好策划就能知道结果的东西，它还是要看观众到底买不买账。
对，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的试播的机制呢？
因为我对湖南卫视比较了解嘛，我是知道湖南卫视有的。后来我还去查证了一下， 国内其实江苏卫视是最早有试播节目的、
哦、
金曲捞你应该听过。
哦，听过。
对 ,16 年的端午的时候先是试播了，后来才转正的。
哦、
但比较成熟的一直在做试播的是湖南卫视，他在17年底的时候弄了一个叫新品点映这个栏目吧，会在周末的白天播出他们想要试播的节目。
嗯，
应该就是播了两期。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节目是身临其境，他、
哦、
就是先是试播的。
这还真没有注意过，我以前好像没有专门在电视上注意到、嗯、还有这种试播的节目。
嗯，其实他们是否决定要试播，就是你刚刚猜测韩国的那样子做的。湖南卫视有三个维度去评价这个节目到底要不要去试播。
嗯，
一个是他们的中高层，也就是之前在节目一线的领导、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年轻的导演、
嗯、
30岁以下的，他们有一个活动、筛选出来的一批年轻导演。第三个是他们广告部的同事，就是会根据他的对、
嗯、
他的经济效应去评估到底这些要不要试播。
这个听起来还挺合理的。
嗯，
但是他的这个中高层的人和年轻导演是代表观众去看这个吗？还是说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导演去评价这个节目？
中高层肯定是以经验去判断这个节目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年轻导演他更多的是以年轻的视角去判断吧。
嗯，那最后是通过投票来决定谁胜出吗？
他们是应该有一个打分的比例，
可能也会从不同方面去评价。
对，然后得到不同档次的节目，他们会有不同的资源、
哦、
这个资源就会决定你样片的好坏，然后样片的播出效果就会决定它是否转正、
嗯、
其实也有一些节目是并没有转正的。
那有哪些节目是真的没有转正的吗？
嗯，有一个叫回家吃饭吧，它的概念就是明星那种有家庭的明星需要连续30天都得回家吃饭，每晚7点都得坐在饭桌上跟对方面对面吃饭、
哦、
但是如果
明星夫妻是吗？
我记得是夫妻，好像是王月星夫妇吧、哦、如果当晚某一方没有准时到，那就换他第二天给对方做饭。就其实乍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但这个节目的设置就得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吃饭过程和他要去履约的这个艰难性得拍出来。
嗯，可能在看点上有点太单一了，
现在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他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了。
我其实还挺想帮湖南卫视说几句话的，就是大家可能印象里觉得他一直是在抄袭嘛，
对，
就是在抄袭之外还是有在做创新的事情的、
嗯、
在17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创新研发中心，他的负责人是之前做快本的制片人、
嗯、
叫罗星。
哦，湖南卫视其实有很多这样还蛮出圈的制作团队。
嗯，因为他们现在就用了工作室这样的制度、
嗯、
也是在打造厂牌的感觉，
也有一个内部竞争的感受。
嗯，
这个研发中心成立之后有一些代表作吗？那他平常的工作内容会是怎样的吗？
嗯，除了前面提到的身临其境，还有深入人心，就是那个美声节目，
对，
还有幻乐之城。
哦，这些都是其实口碑蛮好的节目。
嗯，像深入人心它是创新研发中心做了一个叫标计划的东西，它是面向全台以及全社会去征集创意，不光是节目的导演制片人，就是你只是一个小导演也可以过来提案，然后进行评选孵化制作样片还有试播到最后转正，这一套都是标计划带来的。
这个标计划就是在2017年成立的时候就推出的吗？
这里我可以再细的说一下他们创新研发中心是怎么设立的部门。他们有三个部门，一个是情报部，还有一个是供研部，第三个是外制部。你可以猜一下情报部是做什么的？
情报部应该就是收集竞品资料的部门吧，就是会去看一下国内外现在综艺的动态。
嗯，差不多。他们情报部最开始的工作就只是搜集全世界节目的情报，然后让台内的工作室们去竞标说这个节目我想做，也就是说主要承担的是引进这样的角色。然后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样子其实是不利于创新的，他本质上还是在拿国外的模式，所以他后来就改成了提供情报， 然后来孵化原创，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标记化，他会向全台全社会去征集提案，这个部门的人就用他们最前沿的眼光去判断你的这个节目到底是不是在之后可以受欢迎的。
哦，明白，就是情报变成了一个判断创新模式的一个背景信息。
嗯，
共研部是做什么的？是共同研究的意思吗？节目组内部的人一起研究新节目。
他的意思其实是湖南卫视自己的团队跟其他台外的团队一起去共同研发一个节目。
那外制部是什么？我觉得外制部是和台外合作的。
啊，不是，外制部是直接就是台外的人做的节目，创新研发中心来决定要不要他这个节目来播。
哦，
对，像向往的生活就是外制部决定。
因为向往的生活是浙江卫视原来的团队做的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幻乐之城还有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节目叫我是未来，都是共研部他做的事情。
那就是情报部实际上是真正芒果自己提出来 idea 和孵化的东西。
嗯，
而共研部是主要由外部的制作团队来提出想法，然后芒果作为支持，两个人一起做。
嗯，
外制部就是纯外面的团队做。
嗯，
那我理解有了这个创新研发中心之后，湖南卫视会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去开发新的节目。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创新精神的或者有自己想法做出来原创节目的导演或者节目组有没有什么激励措施呢？
除了标记化可以让他们的节目得到资源的支持，获得试播机会甚至转正。
这个标记化是持续的吗？
对，他今年甚至做了一个叫全球标记化。
哦，
然后他是跟戛纳去合作，在模式方面戛纳电视节可能经常会做一些模式的评选，那他今年跟创新研发中心合作一起做了全球标记化，他会收到来自全球的节目模式，特别好的模式如果胜出了，湖南卫视可以派出团队去认领，然后去把这个只是在纸上的创意变成一个能够真的实现的节目。
通常这种创意是以文件的形式呈现吗？
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中国好声音说的那样 Bible 的形式，它会写的特别具体。我们
它就像是一个剧本，但是没有
它其实就是
它这个模式。
对，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模式点，把它都罗列出来了。
嗯，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这个是吗？
对的对的。
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如果他对综艺特别感兴趣，也想做自己的节目，他有能力做出一个 Bible 这样的东西，他也去可以投递这个标计划。
嗯，是的是的，这个标计划是面向全社会的。
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对于台内的有创新精神的导演有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呢？
针对台内的年轻导演，创新研发中心还做了一个叫30未满的计划。
30岁以下导演吗？
对，但他有个很可爱的定义，就是你的生理30岁还有心理30岁以下，你就可以来参加这个30未满的计划。
那他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30未满。
但他就是想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嘛。
嗯，
参加的形式会更加的简单，你直接提交一个两分钟的视频方案就可以了。
这个视频相当于样片
或者是一个概念片吧。
就是你自己介绍也可以。
对，这个部分可能就不仅是拼这个模式本身，还有你怎么去讲你这个模式，让大家有更多的遐想，
就是锻炼你的表达和推销自己方案的能力。
对，最后他们会有一个像竞演一样的 PK。
哦，导演101。
对，有点这个意思。
这个是你说的针对30以下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心理年龄是30以下的导演，那对于更成熟的导演，他们在做创新的时候有什么鼓励的措施吗？
在台里更成熟的导演其实就是有一些制片人嘛。之前的话湖南台都是团队的形式，他在几年前更新了他整个的组织方式，把他们叫做工作室，也就是你能力特别出众的制片人是可以把自己的团队升级成工作室的。当你升级成工作室的时候，你可以享有另外的权利，一个权利是人员上的调动，你可以自己面向社会去招人了。另一个是说在做节目的时候，不光是只做台里的节目，你还可以去做芒果 TV 的节目，但是成为这个工作室其实它是要背负一些 KPI 的。 当你完不成这个 KPI 的时候，你的工作室就得解散，回到团队的样子。
那组工作室也没什么损失啊。
对，但是这个名额是只会开放给特别优秀的团队，这个工作室的名字也会以这个团队的制片人来命名，比如说《身临其境》的制片人徐晴，他的工作室就叫做徐晴工作室。当你超额完成当年的 KPI 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奖励。
嗯，
其实这个机制还是蛮合理的。
我们可能对湖南卫视的情况稍微了解一些，我想其他卫视应该也有相应的激励原创的机制。
反正最先开始有专门的创新研发中心以及工作室的制度都是湖南卫视先做的。
嗯，从刚刚我们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来，湖南卫视这样的大台其实有投入很多的资源和精力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足够多的创新节目？就像很多观众对于湖南卫视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抄老罗的综艺，或者他的模式很多都是来自国外的综艺创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国内市场的环境也有关系，目前所有的内容领域几乎都是不鼓励创新的，整体的氛围怎么说呢，可以说有一些浮躁，就是大家都是很想赚快钱。
嗯，
像互联网行业一样，大家觉得哪一个产品的模式出来了是好的，那我赶紧也要 copy 它的创意做我自己的产品，即使是创新也是很小点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做的微创新，因为这样对于资本市场的人来说，这是他能够看到的其他已经被验证的赚钱的模式，这种模式就压制了国内很多有创新想法的人。大家会觉得，就像我们在《朋友请听好》那期节目里聊到的，尤其是原创的综艺节目，在第一季招商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它需要向投资人、向广告商去证明这个模式是可行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参考的借鉴或说抄袭的对象一定是比较容易说服对方的。但在这种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市场环境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国内有很多不错的原创综艺涌现出来。虽然我们这期节目出发点是极限挑战抄袭了新西游记，但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优秀的导演组、节目制作的团队在做尝试。
这个是不是因为节目都抄完了？
老罗的节目反正都抄的差不多了。
嗯，
开玩笑啦，其实我们聊了那么多创新研发中心的工作，也是想告诉大家，湖南卫视这样老大哥一样的综艺制作团队有在做自己的尝试。
嗯，像刚刚提到的深入人心、幻乐之城、身临其境，还有朋友请听好，
对，我们聊过的，
以及之后就要出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他们都是完全原创的节目。
乘风破浪姐姐其实可能他会借鉴101原来的模式，但因为他还没有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模式核心点是什么。
嗯，
我觉得之后在看新的综艺的时候，其实可以从我们最开始说的模式点去看看是不是在看节目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大家是否可以用形式或者观念上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个节目的模式点。如果你对于两个节目总结出来的模式点一样，那你就可以说这两个节目是很相似的，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个是抄袭的作品。
嗯，
感觉今天表扬了很多湖南卫视的创新。
嗯，
但其实其他卫视也有一些不错的节目，
对，像浙江台的《演员的诞生》，
像他这种就是节目形式实际上是已经有的，可以算是公共领域可用的东西，比如说 PK 的模式啊，
嗯，
或者竞赛选秀的这样的模式，只要你不是在形式上一模一样，我觉得都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嗯，然后像北京台的话，他最近做了很多以跨界，对，以跨界为核心的创新节目，就是他反正什么节目都一定要强调他们的跨界，跨界歌王、跨界冰雪王。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省事的原创模式，就是当你发现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概念可以运用在某一些综艺模式当中，你就去举一反三的做这一些，就是一个快速的试错过程。
然后除了电视台的话，可能平台上的节目比较耳熟能详的，
对，像米未啊、企鹅影视啊，这些都是在传统卫视以外新加入进来的平台和制作方， 但实际上这些制作方的导演组也很多都是从卫视里出来的。
嗯，像奇葩说跟乐队的夏天，他们都是米未做的嘛。
对，其实他们算是以前央视的团队嘛。
对对对，这两个模式他们是中国首创的，而且还非常的成功。
可能有人会说乐队的夏天跟韩国的综艺超级乐队是否是抄袭的、
嗯嗯、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在第一部分说到的模式点去来看这两个节目。
嗯，乐队的夏天它是邀请了不同的乐队进行竞演 PK， 那 Super Band 它其实是征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从中选出领导来临时组成乐队，然后经过层层筛选，最后会组成一个超级乐队、
哦、
这样的模式，
其实是一个组乐队的节目。
对，
所以从模式点看它和乐队夏天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至于它和哪些节目更加相似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乐队选秀，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节目。
嗯，然后你刚刚提到的企鹅影视、
嗯、
他们其实做了蛮多的原创节目的，像明日之子。
嗯，这个是和哇唧唧哇合作的。
对对，他的那个老板是龙丹妮，就是之前做超女的那个人。然后企鹅影视还有横冲直撞20岁，这个是火箭少女的一个团综，它是由之前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
谢
迪奎对离开湖南卫视之后成立了西月传媒制作的。
有很多我们知道的知名的制作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工作室了，或者是在湖南卫视内部的工作室、
嗯、
或者是出来以后自己创业做的一些公司。
嗯，
像哇唧唧哇西月传媒属于这种。
对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后的节目可以专门讨论一下米未制作的节目，因为很多人提到米未就想到奇葩说和乐队的夏天。
嗯，
大家也没有发现米未其实有做了一些不声不响的节目。
嗯，其实米未他一直在原创这个上面还是挺发力的，这也说明了原创是不容易的，有些会浮出水面让所有人都看到，但有一些就会沉到水底了。
对，其实还有一个公司也很特别，姜思达的公司。
嗯嗯，
他其实围绕他个人做了很多社会观察呀、访谈类的节目。
嗯，
其实也都挺有意思的，有机会都可以聊一聊。
嗯嗯，
最后总结一下吧，今天我们其实提到了很多综艺节目制作上的概念，首先我们聊到了模式点，然后我们可以去根据这个模式点去判断两个节目的相似程度。我们讨论到抄袭的界定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包括法律上可能不保护的思想，以及法律上保护的表达的形式。
嗯，
在第二部分我们聊到了韩国综艺对于原创的鼓励，以及他们筛选制作人、评价节目策划的机制，也提到了国内在这部分的尝试，主要是以我们较为了解的湖南卫视为例。我想大家应该也对于综艺节目的制作多了一些新的认识。
嗯，
但是作为观众来说，我们面对抄袭这个现象能做什么呢？其实能做的并不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去看这些抄袭的节目。
嗯，
当他知道抄袭并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这种行为吧。
嗯，
虽然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在法律上界定抄袭，但是道德上我们还是可以谴责他们的。
是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对市面上出现的新的原创类的综艺都能更加的宽容。
对，
然后多多鼓励吧。
对，也很期待国内能够出现像罗 PD 这样子的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节目制作理念和创作方法的优秀的制作人。所以经过这么多的讨论之后，做一个原创综艺节目究竟难不难呢？
想法上是不难的，但是你真的要马上让它实现还是挺难的。在中国
我觉得每个综艺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去能够做更多本土的原创的综艺。我们也期待能看到更多国内原创的综艺。
嗯，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如果你关于国内综艺和综艺原创有想和我们分享的观点，欢迎你通过小宇宙的评论或者只谈综艺的微博联系我们。你可以在各大音频网站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我们。
只谈综艺，每期节目最后会有后采的部分，在后采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录制节目的感受和想要补充的内容。
我想在后采中再说一下，对于小游戏像石头剪刀布这一类的在民间已经有很多人在玩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发明者或者研发团队的游戏，它属于公共领域的游戏，我们觉得是不涉及版权抄袭的。但是如果像老罗节目里明确说了是由他们团队研发的游戏，这种在使用当中至少得要标明出处吧。
嗯，
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内容吗？
关于后来我们提到的一些国内的原创节目，其实《演员的诞生》这档节目究竟是不是浙江台自己研发原创的，是一个当时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
嗯，
我们忘了提了。一名网友他说自己在14年参加了浙江台的模式大赛，他提交了一个模式叫《天生演技派》，但是落选了。但是后来《演员的诞生》播出来的节目，这名网友就说他跟他想的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会构成完全抄袭的事情，还把这张台告上了法院。
这个事情有结论吗？
后来貌似是和解了，但是究竟这个事情到底构不构成抄袭，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次我们提到的模式点自己去判断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的他的资料也并没有完整的他的节目的方案，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确的说他是不是的确和浙江卫视的概念是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新闻。上一期节目是我们第一次聊某一个类型的综艺嘛，我们在小宇宙和微博也收到了一些反馈。小宇宙上有一个叫 Mandy 的听友，还有微博上叫四声的一个听友，都说觉得我们第三期节目有一些念稿的痕迹啊。
对，但其实我们想澄清一下，我们没有准备具体的稿子的，我们可能就
是
有写号。
也不
是
要澄清
的。哦，对了，
我们录节目前都会有相应大纲，但可能因为我们在后期会把过度的对话剪掉，使大家在上一期的节目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做相应的调整。谢谢大家很认真的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大家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你可以在小宇宙和微博给我们留言，
很期待听到大家的声音。
这一期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拜拜。